上回书，我们说到铁臂金刀周同、会同、柯之娘、孟翠英母女二人共破石佛寺，端了这个贼窝，杀悟智、空明僧还有空空僧，成就了一对美好姻缘。他和孟翠英小姐订婚，结成连理。这个事情忙完了以后，周同就要去苏州府协助总兵张琦攻打太湖。临走之时，周同的老岳父江南大侠孟邦初就谈到了同盟录。一听同盟录，周同大吃一惊，这个消息之前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既然岳父老泰山提到，还要请老岳丈明示。那么江南大侠孟邦初谈的这个同盟录又是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孟邦初年轻的时候在苏浙皖一带行侠仗义，所以呢得了一个江南大侠的美称。他曾经无数次出入太湖，知道太湖啊水波连天，浩渺无边，内有36山、72峰、108个漩涡，不熟水路的人根本就无法进入。自从熊芳菲霸占此湖以后，苦心经营好几年，就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每逢3、6、9日，湖中群贼上岸骚扰抢劫一次，未能抢得财物者要拿10颗首级回寨，这样才能显示出对熊双飞的忠心。湖岸边村镇因为屡遭摧残，所以百姓对此恨之入骨，就盼着官府早日剿灭贼祸。哪知道朝廷置若罔闻，熊双飞由此更加飞扬跋扈，野心勃勃，公开勾结外寇抢州夺县，祸及江南一带，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太湖交界3省州府也曾经派兵前去征剿，可是只要官兵一动，湖内就已经知道，所以官兵征剿屡遭暗算，都是败北而回。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就因为熊芳菲手中有本同盟录，同盟录上面的人都是秘密潜伏在各地当内线充耳目设据点，所以情报非常的灵通，你官府无可奈何。也就是说，现在这本同盟录不拿到，太湖寇乱平息不了，你还没有出战，人家已经把你的消息摸得一清二楚。中国兵法有云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现在知己知彼的成了太湖的贼寇，这怎么行呢？周同听完岳父把同盟录的事情如此这般一讲，好生奇怪呀。岳父老泰山，寻双飞有同盟录这个事情是极其机密的事情，岳父老泰山你怎么会知道？哦，先许有所不知，我有一个同胞兄弟，姓孟，叫孟邦孝，原来是太湖渔民，武艺不凡呐，被熊芳菲看中，在圆明山做了个小寨主。但是我这兄弟从来不干这不义之事，对熊芳菲所作所为也是非常非常不满。哎，他也是常来家中走走，所以老夫我是知晓其中内情的。哦，听岳父老泰山这么一说，我家岳叔就在湖中，那感情好，我想有劳岳父老泰山同往姑苏府相助破贼。贤婿啊，照道理万不能推辞，但是这么多年来老夫已经闲云野鹤惯了，无异于征伐之事， 我还是先携妻女回到故里，万一贤婿有困难，老夫定协同女儿前来相助。周同啊，知道岳父有自己的难处，也就不再勉强，就告别岳父母和自己未婚的妻子孟翠英，前往姑苏。来到苏州府衙，总兵张齐闻报，亲自接入府中，是自己的徒侄啊！一看周同一表人才，再看看杨天赐、黄勇都是英雄人才，心中非常高兴。周同就把一路之上听来的事情向张齐一一说了，而且呢，要和张齐讨论讨论。张大人，熊芳妃一个女流之辈如此猖獗，叔父您可知道太湖的内情啊？哈哈，贤侄啊，不光知道，我还派人打入熊芳妃的身边，只是这个太湖地势险要，一时难破，除了你们这些小兄弟这些小英雄之外，我还得请你们的大师伯精烈以及威震长江八百里全公公阮咸阮老英雄前来，这才可以兴兵。几位贤侄旅途劳顿，先行休息几天，旅游名胜，看看古地啊，等他们到来之后我们再做商议，这个事情不着急。周同听了以后心中有点不快，心里暗暗想，这叔叔是不是看不起我等小辈英雄啊？我倒要争口气，这样叔父不是让我游览名胜古迹吗？我先单独行动，道德同盟路先立上一功，即便为此落入虎口，那也是值得的。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死。想到这里，周同就回自己的居处安息，一夜无话。次日一早，军使来禀报张齐，报周同不知去向。张齐一听突然明白，一顿足，哎呀，都怪我昨日言语不慎，这小伙子心高气傲，负气独闯太湖去了。一方面赶紧派杨天慈去请毛头雕精烈和全公公阮咸，一面让黄勇急速跟踪周同，如遇危难速来禀报，咱们暂先不提。再说周同果然来到太湖岸边码头，就想雇一条客船进去。船家一听，什么进太湖，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总算用重金雇的一条渔舟向湖中进发。周同独立舟手一看这个太湖，哎呀，真的是好一块风水宝地，但见得渺渺水无边，浩浩影浮天，波帆吞华岳，浪涌贯百川，暗扣无余火，沙头少露眠，茫然浑似海，难听孤雁鸣。周同看啊，一开始觉得风水宝地，看多了倒吸一口冷气。这个太湖看起来好，实际上是外人难入的险地，难怪张齐叔父要请得熟悉水性的大师伯和阮师祖才敢前来破湖，我这一去凶吉难料。但如果就此返回，实在是于心不甘。反正太湖女贼熊双飞也不知道我周同来助我家张齐叔父剿灭太湖，倒不如借为师报仇之由，光明磊落，我直接熊双飞向其索取蒙山小诸葛，再见机行事。主意一定，周同心里面也踏实。一会儿就听这余家问道，客官，前方就是双峰口，外路船只只能到此为止，如果再要进去就要取得熊大王的准许，由他们派船迎接。 周同只好在双庚口泊舟上岸。刚刚站定，就有一伙人提刀把他团团围住。其中一名头目喝道：“呔，哪路的，来此何干？”“在下周同，要见你家大王熊风威，烦请通报。”头目一听，呀哈，这个人来头不小啊，要见我们家熊大王，不敢怠慢，也不知道这人什么来路，就把他带到一间亭屋之中坐定。然后这个小头目呢，就从墙上的笼子当中拿出了一只鸽子，写了一张纸条绑在脚上，呼哨一声就把这鸽子放入湖中。周同来的这一天巧了，正好是太湖三十六山大小道首聚义之日，伏虎山大寨聚义厅上群匪暗自就坐，中间一把龙凤虎皮交椅上坐着正是太湖女王熊双飞，左边是正军师活阎罗萧安，右边是副军师鬼见愁朱秋，以下便是蒙山等三十六名头目。此外在排尾还坐着一人，这人不是旁人，正是小诸葛康仲瞻。书中交代，康仲瞻从石佛寺跑出来之后，一路上面也没消停，干了好几起丧尽天良的坏事，砍了十几颗百姓的首级当作投名状，来到太湖向熊双飞禀报说，石佛寺啊已然为周同带领的官兵所破，悟智禅师、空空空明高僧这三个和尚都被杀了，他小诸葛是势单力薄，只好杀得十名官兵逃回湖中。当然了，这其中他得把劫女惹祸的情节赶快引掉。熊双飞也不介意，既然来了那就得好酒好肉的招待，就让他做了最末一把交椅。这些匪首刚刚议事完毕，一只信鸽扑棱棱飞入大厅，萧安捉住鸽子取下字条递给熊双飞。女王看完不觉一惊，啊啊，周同吃了豹子胆敢独闯太湖。然后熊双飞看看萧安，意思是军师你的意见如何。萧安一看熊双飞冲自己使眼色，就知道听取自己的意见。周同真是位孤胆英雄，俗话说得好，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独自闯入太湖，莫非为张琪探听虚实，要不然就是报他的尸仇，冲着蒙二大王和小诸葛而来。此事还是由大王定夺吧。熊双飞听到这个话，拿眼睛就扫了一眼小诸葛，心里想都是你这个人带来讨厌的事情，暗自又细细一琢磨，好吧，本寨主亲往迎接周同。这一句话一出口，吓坏了小诸葛康仲瞻，悄悄对蒙山就说呀，二大王活见鬼了，大王喜怒无常，看来我们俩性命要玩玩。蒙山摇摇头表示不信，自己跟随熊张飞那么多年，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小诸葛一看蒙山不信，嘿嘿，不信拉倒，熊双飞这种女人见异思迁，心猿意马，听说周同生得漂亮，武艺超群，这个女人迎心四起，想把她招来做老公，助她夺天下。哎，你说不比我们两条小命厉害吗？你别说，搬弄是非的人就是有本事，本来没有的事一翻舌头谁都信。这么一说，说的跟 真的一样，有鼻子有眼。蒙山就觉得心里面忐忑不安，可是呢，这个事情无法躲避，只好硬着头皮跟在后面。没过多少时间，熊双飞坐着飞龙舟，率领众贼浩浩荡荡来到双峰口。周同举目远眺，但见龙舟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船首打着一把歪把黄罗伞，伞下端坐一个女人，36名头目分两旁站立，72名侍卫刀剑出鞘，好不威风凛凛。周同一看就知道，当中坐的那个就是女贼首熊双飞。他当时听熊双飞啊，只闻其名，未见其面。他自己想象，这个女人不简单，她能统领太湖里面36岛72峰108个漩涡。这个女人肯定长得是个横眉竖目、腰圆膀粗、眼小嘴大、亚赛男人的女寇手，要不然她怎么镇得住群贼呢？今天熊双飞来到面前，周同定睛一瞧，是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这个女匪首竟是一名绝色女子。可以这么说，比玉香尤胜如花更宜人，柳眉横远秀，缠口破樱唇，钗头绕翡翠，金莲闪绛裙。这么说吧，就好似嫦娥临下界，仙子落凡尘。周同惊讶不已啊，哎呀怪了，这样的千千女子怎么能够战胡为王？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神通啊，他手下这些须眉男子被他训得服服帖帖，心中以为这个熊双飞只有20出头，哪知道熊双飞今年已经是年近40，靠的是什么呢？就是抢来的真瑶补品，保住了元气未泄，才使他容颜不衰。正想着龙舟靠岸，熊双飞起立拱手，哎呀呀，这就是周同周侠客吧。久闻中原教师大名，本寨主未曾远迎，岂忘恕罪。哦，岂敢岂敢，在下冒昧进湖，还请熊寨主莫怪。好好好，请周英雄上山。说着熊双飞玉手一挥，开来一条迎宾船，接得周同上去。船只掉过头来，推波涌浪，鼓乐齐鸣，很快就来到了伏虎山。众人上岸，竟得聚义厅。周同环顾，见聚义厅建造之雄伟，恰如京城皇宫的金銮殿一般。中间称作九龙口，那儿是雕龙描凤，一把金雕椅，看上去就跟皇上坐的御座别无二般，两旁兵器凛冽，只见一字流金挡，二系宣花斧，三尖两刃刀，四方冰铁锏，五股托天叉，六棱点钢枪，七星连蓬爪，八角紫金锤，九节链子鞭，十二银仙戟，十一风魔棍，十二倒马毒，十三勾连枪，十四朝天凳，十五碧玉爪，十六月，十七毛，十八葛。听外戒备森严，周同这才感到熊双飞确实是一位非常女子，怪不得他妄图要和外寇对分江山，要做中原女皇。众人依次坐好，周同被安排在宾席之上，熊双飞这才威严地问周同：周英雄，不知此次来太湖有何贵干啊？周同成竹在胸，昂然回答：一来仰慕寨主大名，特来拜访；二来我平南王府遭贵寨蒙山康仲山血洗，冤有头债有主，特前来动问。熊双飞听完哈哈大笑， 哈哈，中原将士如此胆量，果然名不虚传。好，你既敢单身前来问罪，本寨主当予以满足。熊庄飞此话一说，吓得蒙山和小诸葛面如土色，心惊肉跳。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再说。哎。